因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来到《爱在人间》的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刘帆，很高兴又能够在这点来跟你聊聊天。那么最近呢，刘帆看见一个新闻，就是说啊，有一个医生呢，在街上抢救一名突然发病的病人，最后花了不少的时间就救活了那个路人。但是啊，令人唏嘘的地方在于，在这个医生救人的期间，他竟然被小偷趁乱偷的8000块。看完这个新闻啊，刘芳自己心烧是觉得很不是滋味，因为就觉得这个医生明明是好人，为哪样他要受到这样的一个惨剧呢？被偷的8000块。但是到最后，记者采访这个医生的时候，医生说，8000块的肯定没得救人的命重要，所以相比之下，我宁愿还是会选择救人。这8000块钱只是金钱上的损失而已。确实，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充满了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们个人也是无法左右的。但是我想，我们至少能够做好自己，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和罪行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一直向着主的道来奔跑，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，一个合乎上帝要求的人。或许我们这些行动和态度还会影响到很多人，比如说曾经是罪犯、毒贩甚至黑社会的那些所谓的坏人，神仍然改变他们的生命，让他们在福音之中愿意悔改，这也是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展现。每个人的好坏都不由其他人来评判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对付自己的问题，就比如心中的嫉妒、贪婪等等。在不适当的环境中，我们都有可能变成所谓的坏人。所以，我们感恩神的怜悯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他便接纳我们。即使这个世界充满不公义，但我们最终要刻的是公义的结果，最后审判的权柄永远在神的手中。
不轻易发怒呢，大有聪明；心情暴躁呢，大显愚顽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圣经箴言14:29-30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天赐人情，爱在人间，星星之火，故事相传，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，领受属天的智慧。新故事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新火故事这个环节。现在这个环节正在讲述的故事是来自于一本书，叫做《二世之好》，是一位叫做蔡苏娟女士的自传。蔡女士是中国的基督教布道家， 他出生在中国南京的一个大户人家。在他十六岁的时候，他在传教士设立的女子中学就读，期间接受了基督信仰。随后的多年中，他也成功的带领全家55人都接受了基督的信仰。在1931年冬天，蔡素娟在上海罹患了严重的疟疾，当时正值日军侵华，无法得到适当的治疗，最后导致他眼睛无法见光，中耳受损，此后许多年必须住在暗室之中。蔡素娟享年94岁，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，但不论上帝如何带领，他始终满怀喜乐呢信靠跟随他。上一回我们讲到了《阿世之号》这本书呢第17章的部分，说到蔡素娟和李曼女士为了躲避战乱，从南京逃到了上海租界，一路上神的恩典也伴随着他们，让他们一路上都顺顺利利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呢就是《阿世之号》这本书呢第18章，题目是夺了三只羊，让我们一起来听。
耳朵里的心，迎接的故事早早心，心烧抓的火，点燃的灿烂不熄火，心的旅途，火的传承，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。
上海的租界是在新城和老城的中间，有美英区、法国区、日本区、俄国区，后来还有犹太区。外国人仅是占极少数的比例，因为啊，战争淘来了许多的难民，所以上海的人口比平时增加了3倍。虽然上海的外国租界在那些爱国学生的眼中好像是一根刺，他们痛恨中国自己缺少了自主权，但却是有钱人的避难所，因为他们觉得在国际的管理之下有了保障。当中日战争前一段时期，也就是1937到1941年，上海的租界成为了很大的难民营。我们当时是住在法国租界，但是住在这里的法国人其实很少，周围的外国人大部分都是白俄罗斯人，他们在俄国的革命之后就逃来这里，所以啊，这个地方也成为了白俄罗斯区。在消费路的四周，普通称为小莫斯科小银路，因为那一带的俄国商店林立，甚至在行人道上来往的人很多也都是俄罗斯人。我们搬来这里仅仅一个礼拜，日军就开始围攻上海了，然而并没得炸弹落在租界里面。中日军队在外围开火，炸弹尖锐的声音还有大炮的吼声从不停止，直到3个月之后，日本最终还是占领了上海。李曼女士继续校对注音符号的圣经，从前她把所有印刷的器具从上海搬到了南京，然后现在我们离开南京之后，这些器具又都搬到了汉口基督教圣书会，在那段期间都保存安好。 如果人留在上海原来的办公地方，那现在却是日本的租界了。要是留在南京，可能已经被摧毁了。那么李曼女士这么久的心血和资本也就付诸东流。我们的女房东奥尔加小姐是一个白俄罗斯人，她和其他大多数的二房东一样，我们才到那几天下午呢，她自己已经去打麻将去了。她的中国男同仆带我们来看房子。那天晚上，奥尔加小姐穿的高跟皮鞋，噼噼啪啪呢走上楼来看我们。她是一个很能吸引人的年轻妇女，穿得很时髦，用不上完全的英文对我们讲道：“哦，你们是新来的客人，李曼女士和蔡小姐。哦，我说那个对。我现在带一张被单和几个碟子来给你们使用。”我微笑地回答说：“谢谢你。我猜你应该是我们的房东，那么请问你的贵姓大名呢？”房东小姐说道：“哦，你好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奥尔加。你们更喜欢同我去打麻将呢？”我对她说道：“哦，不了，谢谢你的邀请，我们不打麻将。我们是基督徒。”这位奥尔加小姐自己很疑惑，于是呢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嗯，不打麻将？为哪样不打呢？”于是他自己就转身又咔咔咔地下楼去了。过了几天，奥尔加小姐又来了，对我们说道：“哦，两位小姐，请你们现在付我房租嘛。”我们很奇怪地回应道：“诶，当时我们租你这个房子的时候，不是已经付过租金了吗？”奥尔加小姐解释道说：“哦，啊，不不不，哎，不是说这个月的房租，是下个月的租金。哎，因为呢，我打麻将输了好多钱。啊，你们现在呢，最好把下个月的房租先预付给我吧。”之后，奥尔加小姐来看我们，不是请我们打麻将，就是找我们借钱。其余的时候，我们虽然见不着她，但是也可以听见她在楼下呼叫狗的声音。要是那时候她输了麻将，哎呦，就听见这个锅碗瓢盆、杯碟茶碗呢，就开始噼里啪啦的响，狗也叫。因为啊，主人打他，哎，他赶紧房子去。有时候听见奥尔加小姐跟所有的房客争吵，这时他们跟我们吵过。我常常能听到猛烈的关门的声音和尖锐发怒的声音从楼底下传过来。差不多啊，每天都有警察来问，这栋房子里面为哪样老是在争斗和打闹。奥尔加同一个瑞典男人名叫尼尔斯，他们已经同居七年了，只是没有结婚。尼尔斯是租界监狱的看守。当奥尔加向他发脾气的时候，杯碟都乱飞。奥尔加和尼尔斯常常一同去跳舞，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。然后就听见他们高声的唱的歌，和那酩酊大醉呢回到他们的房里。有时候啊，我们的女仆早晨下楼也抓见他们，因为他们竟然睡在楼梯上了。奥尔加的男仆有一些难处，因为我们也是中国人，所以这个男仆常常上楼来向我们诉苦，说道：“ 哎呦，我们这个女主人啊，哎，她呢孩子袜子呀呀丢在地上，就喊我们她捡起来。哎，她有很多的衣裳，但是好像怎么的哪一件是合她心意呢？然后她就这些衣裳全部裹裹起来，丢在衣柜里面。傲娇的母亲、姐姐、侄儿、侄女从旅顺过来，他们都在我们的房子底下的一间住下了。傲娇经常跟他们打架，甚至抓到他侄女的头发。他的母亲和侄儿便跳到傲娇身上，而傲娇和他的侄儿侄女桌子椅子全部打了乱成一团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住客过生日，便请傲娇和他一起去搓麻将。他们一连打了48个小时，傲娇输了200块。然后为了还债，他将自己房间的一部分分租给别人。当他搬移一个沉重的衣柜的时候，一个不小心，哎，他受了很重的伤，所以好几个月他都是那样软弱，很难行走。后来某一天，他上楼来看我们，他坐在椅子上喊的告诉我们说，医生说他的伤一定要动手术。李曼女士常对他谈到耶稣，现在又劝他为自己来祷告。于是傲娇回到他的房间，就跪下来祷告说，亲爱的神，我是个顽皮的女孩子，求你医治我，使我的伤好了。我向你许愿，以后不再顽皮了，也不再搓麻将了，也不喝酒跳舞了，也不和人争吵打架了。当他这样祷告结束之后，他立刻就觉得他的伤不疼了。他的男友尼尔斯那天晚上回到家时，已经准备好要送他去医院了。这时傲娇立刻说，哦，不，不需要了，尼尔斯，我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的伤已经好的了。尼尔斯马上打断他说道，哦，你不要乱讲，医生说你这个不经过手术，你的伤不可能好的呢。傲娇马上拒绝道，尼尔斯，我不需要动手术了，耶稣已经医好了我了。他拒绝进入医院，因为他确实已经好了。他赶忙呢上楼到我们的房间里，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招待一般客人，然而他还是急不可待呢把这件神迹告诉了我们。傲娇遵守他所许的愿，他确实从那个时候起完全的改变了。这栋房子后来也越来越安静，他常来我们楼上祷告读经。他的祷告很简单，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，说道，父亲，你知道我可能会跌倒，求你救我起来。一天正在读真言，他的心灵被感动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神灵今天告诉我，哎，你这个懒惰的小东西，赶紧看看蚂蚁，它整个夏天都在工作，为冬天又做预备。所以傲娇马上把他那些丢在衣柜里面的衣裳一件一件的拿出来，开始学习自己来做衣服。后来他又去还他的赌债，他站在赌房的门口，当他玩的那些贪婪的面孔和赌球人颤抖的手势，他怕又被引诱而不敢进去。 有一个大的针灸曾领导他，使他已经从这个赌博的捆绑中得释放了。他感谢神，亚特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。现在他想要帮助他的男朋友尼尔斯，于是他就请李曼女士来教他。他问道，
我有一个新的心，我要他尼尔斯也有一个新的心，圣经里面有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啊，我也想要他一起来跟我读圣经。
但是对于奥尔加这种新的生活方式，他的男朋友尼尔斯却不喜欢。他说道，
哼，你说你不跳舞，不吸烟，不喝酒，我天天在监牢里面工作，你现在啊又爱我爱家手变成一个监牢的样子了，我天天回到这里又是坐牢。
然而奥尔加学了借祷告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，他这样向神祷告说，
父啊，我爱他，我爱尼尔斯，我要他同我走一样的路，若你愿意他离开我也可以，唉，唯求你将你的意思放在我的心里面。
神听了他的祷告，也应许了他的祷告。因为有一天尼尔斯有一个假期，特别带奥尔加到一个礼拜堂举行了婚礼。我们的房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。有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国女子在楼下租了一间房子，她是被她丈夫遗弃呢，所以她跑到佛教那地去找安慰。她每天黎明提高她的声音来念读佛经，但是大部分的住客都是夜里夜越晚才回来睡觉，于是他们就指责她早上打扰他们休息。我们就常常对这个女士说，他需要来到基督里才有安慰，但是他表示没得兴趣。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他决定去瓦西寻找他的丈夫。当他临走的时候，我们送他了一本圣经当作是送别的礼物。在几个月之后，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他的一封来信，是这样说呢，
李曼女士，蔡小姐，你们好，我好久没见着你们，但是我常常想念你们，自从我离开上海去找我的丈夫，在哈口因为被误认为是间谍，于是我被下在监牢里，我在这里还要坐六个月的监，因为在这监牢里我无事可做，所以我就读你们给我的那本圣经。然而他却带给我内心真正的平安，我越多读一点，我就越能够看见他里面的奇妙。今后我也喜欢将圣经来告诉其他与我一起坐牢的人，管监狱的人也转我们这些人读圣经。我真的特别谢谢你们送我这奇妙的礼物。
他的第二封信告诉我们，他已经由监牢里得了释放，又去找他的丈夫，并且他们已经也归于好了。另外一个住客是一个犹太妇人， 他是从澳洲来的难民。我们经常听到他哭。他可怕的经过和忧郁伤害了他的健康，并且使他的精神都不正常了。再加上他丈夫对他的责骂，使他的情形更加不好。因此，他曾经被送到精神病院，穿上疯人穿的军衣。过了段时间，他回来了，不久又病倒了。但是他拒绝听耶稣的命。大逾越节这个星期，他来访问我们。他在我们的房间里，我们就是给他一杯水，他也不肯喝。但是奇妙的是，在那不久之后，他开始读我们送给他的圣经，因为那些生命的话语给他带来了安慰。他找到了平安以后，就安静了。之后，他有一个机会到美国，他就带着他的圣经一起去。在美国的时候，他写信来告诉我们，说他继续每天的读圣经，因为从他里面才能找到安慰。我们住在这个小小的公寓里面，有三只迷失了的羊，一个俄罗斯难民，一个中国难民，一个犹太难民。但是好牧人把他们都找回来了，而且他带领着他们，让他们平安地走进了羊圈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。刚才跟你讲述的故事片段是来自于《二十之后》这本书的第十八章。那么在下回我们又会讲哪呢？你要记得来听哦。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云南话节目《爱在人间》。节目播出频率是短波31公尺，94.5千赫。播出时间是晚上9:30到10:00。你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至《爱在人间》。爱在人间。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好呢，欢迎回来。那么再跟大家报一遍短信号码：13229966122，前面注明爱在人间。那么今天的故事，你给有哪看法呢？你个喜欢呢？那么也欢迎你来跟我们沟通。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里了，我们下回再见，祝你晚安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